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很多人都说母亲节送妈妈最好的礼物就是送她一个健康检查，因为妈妈的健康是我们一个对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其实这段时间内谈了很多有关于癌症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但是其实多半其实就像我自己就说了嘛，我今年一月份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原本最担心的是乳房是乳房，因为大家都有嘛，就我们都有乳房。对了，每个器官我们都有，除了我们没有男生的器官之外，其他器官是不是大家都一样？但是我们女性就会特别觉得乳癌好像对我们的威胁是比较大的，而且感觉身边就是常常动不动就听到有人得乳癌，而且有些可能也不是年纪很大，而是比较轻的都有哦。所以我那时候一月份的时候，我真的最担心的是自己可能的就是乳房的检查状况，就没想到都 OK， 但是是肺出了问题哦。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很难说。可是乳癌确实是现在对于国内女性来说仍然是相当大的一个威胁。我自己身边去年就有两到三位熟识的朋友知道是乳癌，有的是初次罹癌，有的是复发的所以其实我，而且他们也都很年轻，都跟我一样，大概45岁左右。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想要来请到我们的来宾来聊有关于年轻乳癌化。乳癌年轻化这件事情那在这边我就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让我们欢迎维新乳房外科医院院长杨雅涵，欢迎杨院长。
谢谢，我是唐雅涵。
唐雅涵，对不起，唐雅涵，唐院长。院长，我刚刚讲了很久有关于年轻这件事情，可是我想要先请院长给我们一个定义，所谓的年轻大概是几岁到几岁？
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定义啦，那只是说以西方国家来讲，他们平均的年龄，乳癌好发的年龄跟东方的女性比起来，我们台湾的那个乳癌的平均年龄大概是在45岁到59岁之间是较多的。
这个是东方吗？
对，东方女性
45到59。
对，这是平均。那如果说在比这个的年纪再年轻一点点，通常40岁以下甚至35岁以下，我们都是比较少见，大概都是定义为所谓的年轻的乳癌。
40以下或是35以下，
对。
那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吗？
不少，
不少。我们
但是整体的发生率也是增加的。
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整体的发生率，你是说整体乳癌的发生率增加？
对。
所以这个阶段的数字确实也提升，
是
乳癌的发生率增加。我们到底要把它解读是说这个癌症变得得到这个癌症的人变得比较多，还是因为就是说应该这样讲，有两种意义嘛？一种是因为检查比较普及，所以大家知道有这个意识去检查，所以发现；另外一个是它的真的有变比较多，比如说以肺癌来说好了。肺癌就认为这两个都是有的。我刚所讲，一个就是因为健康检查，早期筛检出来的人比较多。另外是确实现在的空屋影响到整体人数的增加，而且是可以看得出一个很明显的上升。乳癌也是这样吗？
没错。根据去年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它提供了107年的癌症登记的报告台湾女性的发生率乳癌是第一名。一年，你猜看大概有多少人
发生吗？
对，
就检查出来吗？新检查出来
，
不知道，
15000，将近15000人，
新检查出来15000，
对，在癌症登记报告上有的，所以大概是每10万人口大概就有120个人有乳癌，所以它会变成我们年轻女生的乳癌。特别去注意到的原因大概第一个就是人数有增加啦，那当然我们因为乳癌好发的一些危险因素，除了遗传的因素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控制之外呢，其实 环境啊，后天的一些生活形态，这些大概也都有影响。那你之前提到的一些孔武嘛，哈，一些塑化剂啊，还有一些黄金荷尔蒙，也有人做过一些相关的研究，可能跟这些癌症病变也有关系。
你是说空污，也有可能导致乳癌吗？
就是对这些一些环境荷尔蒙，
因为它都是致癌物嘛，对不对？就跟我们上次讲说肺癌，有人这个医生叫我们不要，就是，比如说像你如果得了肺癌之后，你要怎么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他就叫你不要吃炸的。我说为什么不要吃炸的？炸的不是大肠癌吗？他说这些东西都是自由基啦，你进去之后都是对身体不好，都是致癌，都是癌化的一个因子。
是，
好，所以确实我们刚刚先了解到就是一个数字，15000多人，而且可能看起来是每年都在增加，
对，
每年都在增加。那35岁以下的人大概占多少比例？35以下，
哇，35岁以下，
没有这个数字吗？
有，但是没有带那个资料来。可是我去去那个癌症年报的话，应该是可以查得到。
OK， 好，那等一下回来，我们其实就想要讲一下，就是说，在世界卫生组织，这我之前也跟大家聊过，2020年底，第一次宣布。全球女性乳癌患者的数量超过肺癌，已经成为最常见的癌症。那跟我们台湾的数字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是，
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就再来了解一下有关于乳癌的相关的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元气同乐会很开心，请到的是维新乳房外科医院的院长汤雅涵汤院长，跟我们来聊乳癌的大小事哦。那今天主要我们想要聊的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乳癌年轻化这件事情是全球都在发生的。那乳癌已经超越了肺癌，成为全球罹患癌症人数最多的。那包括台湾的状况也是一样。那为什么会越来越多？比如说35岁以下的哦，那还有我们要怎么样早期发现它，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乳癌的治愈率其实相对来说并不低，
算愈后蛮不错，
算愈后蛮不错。可是为什么还是这么容易听到，比如说复发等等？那到底我们在用的治疗方式，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治疗方式等等？我们应该要了解。那所以我先来问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没多久前才聊过健检这件事情啊。那健检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有关于乳房的检查。那如果今天我们所谓的早期乳癌的定义是指一期吗？零期吗？或者是大部分乳癌发现的时候是几期？
在早期乳癌上，其实零到二期都算是早期的乳癌啦。
二期也算
是，
二期要做化疗了。
其实要不要做化疗是属于那种手术完之后的辅助性的治疗，大概需要做化疗的机会是很高，但是可能也要跟你现，因为我们现在的研究算是做的比较彻底啦，并不是所有一致性的治疗方式都适合个人，所以有些人的乳癌的特性，尽管它肿瘤很大，但是也许它的细胞形态是属于那种非常良善的癌细胞，生长很缓慢的，那我们也会评估他的身体状况，个人的意愿，来决定，不一定需要一定要做化学治疗。
OK， 好，所以基本上二期以前都还算早期。
是，
那在治疗方面，其实现在应该有非常多的治疗方式。那二期如果是以二期来说的话，愈后的状况怎么样？
二期我记得大概5年的疾病存活率也都将近高达90%。
哦，那很高哎。
是啊。
哦、
所以早期乳癌是积极接受治疗，然后积极定期的追踪是比较重要的。
积极接受治疗跟积极定期追踪，好，我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会一直觉得乳癌这件事情对大家是有威胁的？因为我身边蛮多朋友，像我刚刚讲的，45岁左右有的是初次发现，有的是可能4-5年前他就第一次初次罹癌，但是4年的时间他又发现复发那也就是说他在初次罹癌的时候大概才40岁。那我最近也收到了一本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本突 文书，叫做下睫毛的乳癌日记哦。我的奶奶生病了，乳癌没将我打倒，这是一个疗愈系插画家下睫毛他自己的抗癌手绘日记。他是我周遭的朋友的朋友啊。那我那时候看到，其实我觉得蛮惊讶，因为他才三十出头岁，我印象没有错，他可能才32或33岁而已，很年轻。那他发现自己得了乳癌，好像也是27，所以他在接受完手术之后，他其实有继续在做化疗。那他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插画家，所以他而且他的画风非常可爱，他就把他自己的整个治疗的过程，以及发现怎么发现的，然后治疗的过程，包括他的症状啦，或者是他的一些治疗之后可能有的一些改变，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心情哦。他用很可爱的插图，你看很可爱插图画下来，然后配上一些文字，他希望他自己出版这本书，没有出版社，他们用现在连出版书都可以用募资的方式，他希望是给其他年轻乳癌患者一起，大家一起加油打气哦，是一本相当正向的书。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其实我还觉得蛮感动的，就是现在有蛮多年轻乳癌患者一直在自己很努力的来跟大家分享，他们都属于早期，大部分都属于早期，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跟你发现的早晚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
是。
那我们一般来说，像他们能够早期发现，大概都是做什么样的检查发现的？
以这些年轻的女生来讲，30-40岁哈，其实乳腺乳房的部分也算是大部分是比较致密型的乳房组织啊，所以大部分应该都还是有的时候是摸到肿块，或者是例行来做乳房超音波的检查的时候发现的。
有的时候光是摸不见得摸得出来，
没错。
对，因为它的位置
也许它比较小颗，然后有个人可能乳腺比较丰满，它长的位置又是比较深的部分，那可能摸不出来，要靠一些影像的一些追踪才有办法查得到。
那乳房摄影呢？
乳房摄影的话，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做过。
我做过啊，我都这打年纪了，不做也会被要求。肖主播，你应该做一下乳房摄影。
他是把乳房夹起来，那标准的筛检大概是2个方位嘛，
哈。对对。
所以对于乳腺很致密的乳房组织，可能你照起来就会白白的一片。
那些
可能有一些潜在的一些肿块，譬如说我们女生很常见的一些纤维囊肿啊，那或者一些小的良性肿瘤，藏在这些乳腺组织里面，不一定摄影可以照得出来。
对，
但是对一些有些可疑的一些微小钙化，那乳房摄影它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像这些年轻的女生，大部分来讲，因为乳腺比较致密，大部分都还是先以超音波检查为主。
难怪说乳房摄影是45岁以上嘛，
对，
才需要做嘛，对不对？
45岁以上就是国民健康署有提供这种2年1次的免费筛检。
好伤心哦。所以我这样解读有错吗？所谓致密就是指乳房组织比较密实。
对，
所以就说45岁以后就松掉了。你需要那个用夹起来照，就照的可以比较清楚，这样。这突然间觉得有点伤痛，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也是告诉大家啦，就是说，因为有很多年轻的女生因为害怕，就会说，那我是不是做超音波不够？是不是乳房摄影才更好？其实不一定，对不对？
不一定。
那大家这个观念我终于搞清楚了。我以前其实也不知道，我们都以为就是这个几岁以上要做的这个检查会是代表他做的更精密，因为有很多是这样子，但乳房不是。
这两种的检查，因为他们切入的角度不同啦，所以各有利弊。那只是说不同的年龄层，也许以哪一种作为优先是比较适合的，这样子。
所以刚刚有人问为什么这样问，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多人不知道。有人说，胸部那么，我的胸部比较大，我只做超音波可以吗？应该跟胸部大小没关，对不对？
跟胸部大小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那但是做乳房超音波的话，因为还是以操作者 的技术经验比较重要。如果你乳房很大的话，操作者可能某个角度也许会比较担心没有扫到的这些问题。
有人说他的右下方有硬块，越听越恐慌，如果摸到有硬块，其实应该要赶快去检查，对不对？
要看看你那个硬块是你以前开始有注意乳房有发育就这样子的，还是算最近 无意中发现的，那这种硬块也不一定是真的有病变啊，有可能是自己本身的乳腺组织。那但是如果不能确定的话，最好还是先让医师确认一下会比较好。
好，那有关于筛检的部分，其实我们不用聊太多，聊到这边为止哦。我觉得至少解除了我们之前虽然听过这么多。那个健检的来聊那个乳房筛检，我觉得还没有今天这个聊得清楚。今天这个是真的把我的疑惑给解决。好，接下来我想要进入到治疗的部分，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乳癌到二期的时候，它其实五年存活率预后都还有九成以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令人讶异的，可能是所有的癌症里面相对最好的了，
是
相对最好。那所以就算真的有乳癌，也不要害怕，重点就是你要早点发现哦。那现在目前。为什么我们可以让乳癌的这个它的这个所谓的五年存活率，也就是说我们的预后术后治疗过后的状况可以这么好，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
预后这么好，第一个就是早期发现，就是早期的乳癌的比例变高了嘛，那就是因为早期筛检的原因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搭配的一些治疗的方式选择性也增加了。那也许以前可能我们一二十年前可能以为手术完就没事了，然后后来慢慢进导上可以搭配一些术后的一些辅助治疗啊，包括化学治疗啊，抗荷尔蒙治疗啊，那近期又有一些标靶治疗啊，甚至免疫治疗啊，那这些都是可以增加你这些癌症的一些存活率。
很多人都说我希望能够根除我的癌细胞，在乳癌的部分我们有办法做到这件事吗？
根除的定义齁，可能是有一点点要看你要怎么讲啦齁，就是说像如果以原位癌来讲，原位癌就是零期癌，那它的定义上就是说这个癌细胞只长在乳管的基底膜以内，它还没吃穿出去，没有吃穿出去就不会侵犯到外面的淋巴管或者是血管，所以远处转移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对，
那这样子的话，你说手术完之后可不可以根除？我们可以说这个叫根除啦。那但是如果是一到二期的乳癌，它当然就是已经有侵犯出去了，所以一定有潜在的一些远处感染远处转移或者是复发的风险。只是目前的这些医疗的仪器设备有没有办法在跑出去一两颗癌细胞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可能没办法啦，所以能不能根除，就算是早期的乳癌，我们做了一些根除性的手术之后，我们还是会希望能够搭配一些辅助性的治疗，就是希望能够达到根除的目的，避免将来复发的风险。
那我问一下哈，我们现在目前发现的乳癌患者，每年新发生的是以早期居多，比如说二期以前多，还是三期以后多？
二期以前多。
二期以前多哦。
对。
那其实是好事啊。
是啊。
是，就是说，所以大家其实不用这么害怕，但是重点是你要去看，对不对？你一定要去检查。那即便是三期，三期如果在搭配您刚刚所说的辅助治疗的情况之下，它的预后状况，
我记得好像也是看它的算是哪一种乳癌细胞形态有关、
OK， 好，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我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请教汤院长，而且有很多人都已经上 YouTube 来问问题了，我们也请汤院长来一起帮我们回答一下。那有需要的朋友们也可以来上我们的 YouTube 来留言，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非常开心，我们要来聊聊女性不能说女性特有，但是 99.999% 都是女性得的乳癌这件事情。那今天我们主要呢把它放在早期乳癌的发现跟治疗上面，因为从数字上来看，乳癌在二期，即便是二期哦，你发现之后即便是二期，你搭配可能做了化疗标靶等等，你的五年的存活率都还有九成以上。这其实在如果是得乳癌患者来说，应该听到会觉得比较放心一点点啊。但是我们对这个还是有好多好多的疑虑，包括治疗的方式有没有比较不那么难受的？为什么我看到好多人好像做了化疗之后都掉头发，然后很不舒服？现在到底有没有比较新的方式？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担忧的是，我身边的乳癌患者好像复发的几率其实不低，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其实可以降低乳癌的 复发率哦。这边呢，我们今天都请到的是维新乳房外科医院的院长汤雅涵汤院长来跟我们聊，欢迎汤院长。
大家好。
汤院长刚刚在十点进广告之前跟我们聊到蛮多，包括检查的部分，帮我们厘清了很多观念哦。那我先讲乳房外科医院。我们有专门的乳房外科医院哦。
是啊，据了解，我们医院好像是目前台湾第一家成立的乳房专科医院啊。
哦，真的哦。那所以其实，因为一般我们好像都是去大医院里面的乳房外科求诊嘛。
大部分一般大概就是大型医院的乳房外科，或者是附属于一般外科里面的门诊，然后去排检查。
对。
那我想如果你们有去看诊过，应该都是排要排很久，然后排检查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是同一天，
对，
然后下次回来还要再看报告啊，假设看了报告之后还要再做进一步治疗，又要再约，所以同样一个疾病也许在就诊的经验上不是那么的 friendly 啦齁。那我们的老板大概是觉得这样子的情形哈，为了要造福女性，所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医院。
其实我觉得就跟牙科一样嘛，
是，
对啊，就跟牙科一样，牙科满街都是哦。其实乳房外科我知道在国外行之有年了，乳房外科医院，你去日本看也有，然后你去欧美看更多哦，真的很多。那就是女性不用去大医院，这其实也蛮方便的，就是包括你做你不管是这个前面的检查，然后检查出来有什么问题，然后或者是一条龙的这个应该算一条龙的治疗，后续治疗都在同一个地方。这个是乳房外科医院，我觉得未来应该其实很多科别都应该走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这应该是一个趋势了。好，那我们再回到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乳癌的部分治疗的部分。早期乳癌的治疗比较不一样的有什么地方？
早期乳癌治疗跟晚期乳癌的治疗有什么不一样？大概有的时候晚期的乳癌手术有时候并不是优先治疗的选项，因为它可能开刀并没有办法开干净。
真的哦。
对，所以通常晚期治疗的乳癌治疗的方法，譬如说肿瘤很大，可能已经有溃烂或者是旁边红肿，那也许我们需要先做一些前导性的治疗，让肿瘤的疾病控制成一个程度，可以到开刀的时候再开刀。或者是一些晚期的乳癌，譬如说你已经远处转移了，可能多处的器官都有一些癌细胞的浸润的现象，所以对乳房本身有没有要手术这一点可能现在还有一点疑虑，并不一定有办法增加它的一些存活率啦。
哇，那跟我们所想的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以前以为说晚期乳癌那一定第一个就是要全部拿掉，早期乳癌可能还可以看看是不是保留，但其实不是。
其实早期乳癌是可以做保留手术跟乳房全切除手术。那我说的比较严重的晚期乳癌是，你是可以硬把它做手术拿下来，但是譬如说它一开始可能我刚说的可能皮肤溃烂啦，或者淋巴有多处转移的情形我们一般还是会希望先做一些前导性的治疗，再来开做乳腺的全切除。那这样的话它的一些副并发症会比较低。
有这个我有听过，就是变成先做一些药物的治疗，
对，
然后再去做手术所以这个确实是每一个个案的状况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状况。那早期乳癌的治疗就比较不同
早期乳癌治疗当然可能是手术还是优先的考虑啦。那因为现在又考虑到美观的问题，所以大概大家比较能够慢慢接受，我可以达到乳癌根治的目的，那又可以达到美观上的一些需求所以保留手术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那但是在做完手术切除之后需不需要再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乳癌如果说它是之前刚刚有听到，如果它是鳞期癌，因为它的癌细胞没有吃穿去外面的话，所以你基本上手术完之后它没有远处转移的风险大概不需要做一些全身性的化学治疗那有些人可能譬如说原位癌，那他可能手术完之后还有在吃一些抗荷尔蒙药物，它的目的是在预防对策 得乳癌的一些风险来降低，的目的是在这边。
所以一样就是乳癌的话，在手术切除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有我们所认为，我们一般所知道的化疗这个东西比较多，还有标靶药物的治疗。那这些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大概目前我们用在早期乳癌治疗的。有哪些？
目前手术以外的一些辅助治疗，可能大家常听到的就是化学治疗啊，标靶药物治疗，抗荷尔蒙药物的治疗，甚至近期比较夯的那些免疫治疗。那哪些病人适合做这些？那可能其实跟他的癌细胞的形态有关。那一般的病患如果手术完他达到了病理报告，我们大概病理科都会做一些特别的染色来评估说他是属于哪一种癌症，那哪一种药物治疗对他来讲比较好，哪些需要做哪些不需要做。所以譬如说如果他拿出来的检体他的癌细胞是属于有那个女性荷尔蒙接受体阳性的患者的话，那你可能手术完之后要搭配抗荷尔蒙药物的治疗，来预防他将来的复发。那如果有些乳癌它上面癌细胞有所谓的 HER2 阳性的这个标记的话，那这种的话我们一般就会建议可能要搭配术后的一些标靶药物治疗。那假设这些都没有的话，就是常听到的三阴性的乳癌，那这种的话可能就没办法，需要做一些全身性的化学治疗，来将来它将来复发的风险。
那如果以台湾的乳癌患者来说，这几种哪一个它的比例来看的话，哪一种是最多？
比例来讲还是女性荷尔蒙接受体呈阳性的这些患者居高了，大概有80%左右。
80%哦。那所以就是你刚所说的第一种的一个治疗方式，对不对？
那大概是大概六七成有吧。然后那个标靶阳性的大概也有20%左右。
所以然后最后就是三阴性的乳癌患者需要做全身性治疗的，这个比较稍微再低一点点。好，那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有没有错，就是以乳癌来说，它虽然5年存活率是非常高的，可它确实复发的几率也是高的，对不对？
对，就是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啊，后面那两类的荷尔蒙阳性的患者以及三阴性乳癌的患者，他们的细胞形态大部分是属于比较容易有机会复发的这种风险。所以甚至HER2 阳性的这些乳癌患者，尽管他用上标靶药物之后，据统计大概还是会有将近30%的病患将来还是会有复发的这个机会。
那针对如果再复发的话，它的危险性是不是更高？
再复发是就是要看它复发的位置在哪里啦。如果说有些地方跑到骨头的话，有的时候会需要局部的放射治疗去抑制那个骨头的疼痛的症状。那有的时候肺部的话，多处肺部的复发有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肺部的症状，譬如说喘啊、热膜积水这些问题，会比较辛苦，生活品质会有差。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复发率？就是说因为我刚如果我听的理解没有错的话，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手术之后的这个化学治疗或是标靶的治疗，其实像您所说的前面比较多的这些，其实有时候你做治疗是预防它复发，
对不对？
那当然有一些要做治疗是等于是你的手术完之后，我们可能还觉得有哪些地方可能还有癌细胞，我们要进一步用化学的疗法去抑制这些癌细胞，对不对？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嘛，对不对？一个是预防，一个是继续做第一波就还没有治疗完的。那但是如果说今天就是他已经做完治疗了，然后他觉得因为我身边确实有4年之后就复发的，因为那时候就跟他说只要追踪就好，没有做化疗，他没有做化疗，他是第一次做了手术，而且他没有做全乳切除，他其实是做部分的一些摘除，可能比较不一样的癌症那后来4年之后在追踪的时候是有复发，那像这样的话降低这些复发率，我们目前在临床上有一些方法可以来帮助这些患者吗？
大概就是提到一个那个术后强化辅助治疗的观念啊，哈，
术后强化辅助治疗
就是手术完之后，我们刚刚提到可能要搭配一些治疗，可能荷尔蒙治疗、化学治疗这些，那哪些可以再多做一点点？譬如说，荷尔蒙强阳性的这些乳癌患者啊，以前我们吃抗荷尔蒙的药物，有些人可能吃五年，医生就说吃五年就够了。那因为近期的研究发现，有一些患者吃了从五年改成吃十年，他还是能够降低他的风险，所以可以再做这些强化性的辅助治疗。这是对荷尔蒙阳性的乳癌患者来讲。那对HER2 阳性的这种乳癌患者呢，那他一般来讲，我们术后的标靶药物之前也都大概是治疗一年左右，那现在大概还有一些新的口服的标靶药物，在搭配这些一年的标靶药物治疗完之后，可以再搭多吃一年左右的口服标靶药，那这些还是一样也是有能够降低他将来复发的风险，尽管 HER2 阳性这种的复发是几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样说起来，所谓的术后强化辅助治疗，就是你要再治疗久一点的意思吗？
对啊，不一定是搭配同一种药物，
可能会改药物。
对，
那我们这样子您在自己的病患身上看到的效果好不好？
看到的效果，我自己手上是对这些强化辅助治疗的目前用药的乳癌患者，大概是会用在那种荷尔蒙阳性的啦。那近几年出来的这种HER2 阳性的口服标靶药物用在强化治疗，我自己手上目前是还没有。那但是在临床的研究看起来是还不错，尤其是针对HER2阳性，然后荷尔蒙接受体阳性，那早期乳癌，他这些早期乳癌的患者，也许他可能已经做过前导性的治疗，做过化疗了，但是再去做手术发现还有残存的癌细胞，所以他这些标靶药物可能已经治疗一段时间了，他这个癌细胞有没有对这些原有的标靶药物已产生一些
抗药性、
所以才会想说，那我们再搭配另外一种的口服标靶药物来降低他的复发。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汤院长这边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哦。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不管没有一个人会希望说我的身体没有办法恢复健康，可大家都很担心副作用的问题。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像这些治疗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副作用降到比较低，然后术后的一些保养好不好？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今天我们聊的是乳癌，请到的是维新乳房外科医院的院长汤雅涵汤院长。刚我们讲到了这个要希望能够让乳癌的复发几率降低，现在会比较建议就是在一般的 course， 就是我们做的治疗之后再稍微强化一段时间，那可能就会换药，对，针对那个状况我们叫做术后强化辅助治疗。那您手上也有不到四十岁比较年轻的患者，然后做这样的治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做的状况吗？
她是大概37、8岁的女性啊。那一开始可能也是跟主持人一样，就是乳房比较丰满的女性。那但是确实摸起来，在一个肿块里面，觉得某个地方又特别的形状不规则。那结果诊断出来，它证实是癌症。那而且当初那时候的肿块还蛮大一片，淋巴也已经有扩散的情形了。所以这个在我们的临床分期上来讲，大概是属于第三期的乳癌。那但是所以再加上他是刚刚提到的这个HER2阳性的乳癌患者，所以我们是帮他先做一些前导性的化学治疗搭配标靶药物的治疗。那他很幸运的就是在手术之前把这些标靶治疗的加上化学治疗完成之后，手术拿出来的检体是发现癌细胞是完全消失了。
哈，
是，所以他现在
好神奇哦，
他目前的身体状况是还不错，也都已经疗程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现在就是在定期追踪而已。所以之前听到说您的亲友好像对化疗有一点点疑虑，那也不一定，也不是说一做治疗就必须待在家里啊，什么东西都不能做，他还是有正常上班。
所以你因为刚刚我私底下跟汤院长聊，他说其实他有不少的病人 其实即便在做治疗都还是继续在上班的
啊。对啊，有的时候是为了生活所趋你也不得不做，那其实也没有到那么严重。
对，就是但他只要，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能够让他继续去工作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代表他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没有那么痛苦，对不对？体力的消耗没有那么大，所以其实还是要看治疗的方式，对不 对？那这些会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做不同的搭配，或者是前后的选择都很重要，对不对？比如说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对，
哇，这真的是蛮专业的部分。那当然，最后我们还想要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对于这些已经罹患乳癌的朋友来说，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除了治疗的方面，当然我们交给医师。那其他的部分呢？
其他部分，有时候我是认为有些病患心情也是会有一些影响啦。有时候如果一直沉浸在说我为什么会得癌症自怨自艾，然后不想出去恢复一个正常的社交的一些工作，有的时候这些身体的状况有时候会影响到你这个疾病的控制情形，这是一个。那另外的话，因为乳癌的一些危险因子呢，目前有研究的烟酒啊、肥胖这些都是，所以你手术完之后大概还是要有规律的运动。
有因为我今天刚好也看到一个新闻，他说乳癌平均每11位在国内就有一位女性有乳癌这个是一个最新的根据卫福部调查的来做一个算起来，就是每11位就有一位女性有乳癌。那发生的高峰还是在50到60岁之间，这跟汤院长刚刚讲的一样那但是就发现初经在12岁前，停经在55岁以后的女性，因为荷尔蒙暴露时间长，也属于乳癌的高风险族群之一。那除了先天因素之外，后天的肥胖例如 BMI 值大于25的女性，也会比一般的女性增加 1.3倍的乳癌罹患率所以刚刚讲到，除了烟酒这些致癌物质少碰之外，肥胖的问题要稍微控制一下。
对，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维新乳房外科医院的院长汤雅涵汤院长。我们今天讲的其实比较深入一点，那治疗的部分，还有乳癌的种类的部分，我们做了一些说明。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可能会觉得这个我记不得但其实这些东西你上网查一些专业的，如果是医师所发布的资讯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一些。但重点就是还是要记得，我们要定期的健康检查。
是，
那当发现之后，也不用觉得太紧张太担心，就像汤院长讲的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做非常好的一些治疗那愈后都是很好的，那不用太担心，也不要因为化疗很可怕我就不要做化疗这样子反而让自己恢复的状况更差一些非常谢谢汤院长今天跟我们聊聊。